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湛山精舍仅定于6月14至20号在钓鱼台国宴举办7日禅活动，恭请中国金山寺诸位法师依据禅堂古规如法修行。达义大和尚认为，禅能让现代人进化心灵，去除烦恼，增长智慧。好的，欢迎朋友们收听本期湛山法语节目了。我们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开悟这个佛教术语哈，到现在呢我们是经常听到呢，觉得说哈已经是被有些人用到烂俗了，就好像这个爱这个字眼这个词儿一样哈，很珍贵的东西结果就被通俗化了，甚至庸俗化，结果呢反而啊失去了它的本真。不过啊，虽然语言和思维有局限，但是呢也是创造和交流的伟大工具。通俗化也没有错，只不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呢确实很难通俗化。那今天啊就想恭请达义法师用佛法的理念，但是要用现代化的语言、新时代的术语来为我们谈一谈什么是开悟，以及关于开悟的一些看法。
开悟啊，是我们佛教修行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每个人有时候呢想不开就有烦恼，开悟以后呢就没有烦恼。尤其呢是在修行过程当中，你修到一定程度以后，水到渠成，突然之间你完全明白了，哦，这就是开悟。那么开悟当然呢有这个大开悟，也有小开悟。那么这个大开悟呢，就是你突然之间对宇宙人生完全明白了，就像释迦牟尼佛通过多生多世的修行佛法，然后呢有一天夜读明星突然开悟了，开悟以后呢就很开心，因为他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他说，气在气在，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是什么意思呢？就发现说，哦，不管是什么样的肤色的人，讲什么语言，什么文化背景，来自哪里，所有人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每个人的心，他的本心，他的清净心，他的佛性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每一个人他的烦恼不一样，他的智商不一样，他的修行也不一样，所表现出来的做法为什么也不一样？这就是每一个人妄想执着不同。所以好多高僧大德然后讲到这个悟的时候呢，就说以前不知道，现在彻底的明白了，这就是大彻大悟。那么讲到小悟呢，就是哦，我们有时候突然之间在睡觉的时候想通了一个问题，或者是呢我们在看一件东西的话，突然之间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哦，我明白了，我这个是什么东西，或者是呢在谈事情的突然之间整个事情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啊，这个就是小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悟过，只是大悟和小悟不同。那么刚才讲呢，开悟究竟是什么，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给大家听一听。曾经呢有一个乞丐在路边坐了30多年了，有一天呢一个陌生人经过，这位乞丐呢他就举起他的这个旧棒球帽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给点我吧。那个陌生人说，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啊。然后他就问了，他说你做的是什么呢？那么乞丐回答说啊，什么都没有，只是 一个旧箱子而已。自从那有记忆以来，我就一直坐在这个箱子的上面。那么这个陌生人就问呢，他说你曾经打开过这个箱子了没有？他说没有。那么乞丐就说啊，有什么用呢？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陌生人就坚持的说啊，说打开箱子看一看。那么这个乞丐呢，这才试着打开这个箱子。那么这时呢，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发生了。这个乞丐呢，充满了这个惊奇与这个狂喜，哦，箱子里面呢装满了这个金子。为你开悟的人，就是那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却要求你打开箱子看看的那个陌生人，不是让你看向这着这个异样里面的什么箱子，我是叫你呢往一个更贴近你自身的地方看，去看什么呢？看你的内在。
嗯，听了这个故事，也许有的人就会说了，哎，可是我不是那个乞丐呀，我也没有一直坐着那么一个藏着金子的箱子呀。
的确，那是没有找到他们真正的财富，也就是存在的快乐，以及与他紧密啊联系在一起的正深深的不可动摇的宁静的人啊，就是乞丐。即使他们呢有很多的物质上的财富，他们四处去寻找成就、安全感或者是爱情所藏于的欢乐啊，或者是满足啊，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呢不仅已经拥有了所有的这些东西，而且呢还拥有了比这些更为珍贵的东西。开悟这个词呢听起来就像一声什么超人类成就的玄学，但是它其实呢就是一种简单的以存在合一的一种自然的状态，它是一种以不可衡量的不可摧毁的事物相联系的状态。几乎的矛盾的是什么呢？它其实呢就是你自己，然而它比你更为伟大，它找到了超越你名字或形象的真正的本质。如果你不能感觉到这种联系，你就会有一种你与你自己以及你周围的世界分离的一种幻象。你会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独立的碎片。然后呢，你的内外部的恐惧、冲突和矛盾就产生了。
佛陀把开悟哈简单的定义为受苦的终结 The end of suffering。 在这个定义里面，它没有超人类观念的存在。当然了，你说作为定义哈，它肯定是不那么完整的，它仅仅是告诉我们说开悟的否定性意义就是受苦停止了。但是当没有这个受苦存在的时候，那还剩下什么呢？佛陀好像对此呢他沉默不语。那他的这个沉默又意味着他自己也没有找到答案，是这样的吗？
佛陀下了一个否定形式的定义，所以人们呢不会认为开悟是一个超人类的成就，或者是不可达到的一个目标。尽管是这样，绝大部分的佛教徒仍然呢没有体会佛陀的苦心，仍然呢相信开悟是为佛而准备的，是不属于他们的，至少呢在这一生中呢不属于他们。
那什么是开悟？一念醒即开悟，一念迷即不悟。
开悟呢不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因为生命呢并不是一个持续的状态，生命是一个念头的增点式这个打印机的活动，我开悟也只是某个点上的悟或者是不悟，开或者是不开。有人把开悟想象成一种持续的状态，以为开悟就是一种持续的狂喜，那样想象只是一种欲望心的一种妄执的努力。他们呢做这样的想象是对他们现有的苦恼心的对抗，或者是可以说是逃避吧。那么开悟的人呢没有一生，只有当下。有人把开悟呢等同于这个掌控，以为到达了开悟他们就能够完全的来掌控自己的自由。 和这个掌控了这个生死。开悟的人没有自我，只有相实的存在。这一点呢，在好多高僧大德一直告诉我们，他说过去的已经过去的，未来还没来，现在呢，这个心啊，刹那刹那在生命。所以一个人最重要呢，要学会活在当下。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现在的心也不可得。所以《金刚经》最出名的就是三心不可得，就是说明呢，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人有生老病死，我们人的心有生之意密，这个世界都是不断在变化，都是在改变，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么如果呢，你能够明白这个无常的道理，你心就能够转万物，能够接受外来的事物。如果呢，你这个心啊没有这个定力，你接受不了的话呢，那么你跟这个世界呢就会格格不入，你就变成很被动，很烦恼，很痛苦。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明白的三心不可得，就要活在当下。那如果说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呢，就是要与时俱进。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不管你是从事电脑的也好，当老师也好，或者是当医生也好，或者是乃至于就是出家人弘扬佛法，也是要与时俱进，你才能够把佛法的道理去发扬光大，去度化不同的众生，让一切众生呢接受到佛法，把这个佛法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那这样呢，这个佛教能够发扬光大。反过来讲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呢更需要佛法来作为生活，来指导我们生活，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平衡。因为现在呢，这个大家都追求外在的东西，对这个物质方面啊，对啊名啊，对利啊，还有过度的享受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物质的无明跟这个精神无明，当两者没办法平衡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感觉到很空虚、不踏实、浮躁，容易发脾气，然后呢，心不安定。所以希望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透过佛法，能够让我们安心，能够让我们更加有智慧。所以我常常讲呢，我说佛法比喻成什么呢？佛法就比喻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房间或者是我们的客厅，如果有空调的话，能够调节空气，你会感觉到你人在这个房子里面很舒服。当然你没有空调还是照样可以生活，但是夏天的时候有空调的话呢，你会感觉到清凉，感觉更加的快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生活当中，你不一定要有佛法，但是有佛法以后，你会更加的幸福快乐。
就一般人所谓的这个悟而言啊，包括有艺术的悟、哲学的悟，当然少不了是宗教的悟等等了哈。那我想麻烦答疑法师哈，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区分一下，并且呢来逐一的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几方面的悟呢？
你刚才讲的很对，关于讲到这个悟啊，有各种各样的悟。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你刚才提到这个艺术的悟，艺术的悟实际上呢又可称为一种灵感。所以不管是文学家、音乐家或者是画家，他们的创作啊，多半不是依赖这个平常的知识和学问，当然这个是离不了，是一个基础，也不完全依赖这个技巧的这个训练。那么文学上呢，有所谓呢下笔如神助，就是有一种呢这个文学家他突然之间灵感来了，他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写诗上文，几千几万字一气呵成。所以好多的作家都是有了灵感以后，那么他就开始创作写作。包括呢以前好多的古代的这个诗人呢，他们到哪一个地方去有感而发，灵感一来的话呢就写成诗词。就这个画家而言呢，凭着这个生来之笔呀，不论是小品或者是巨幅的画作，竟能够发挥得很好。 所以这个画家他有时候常常到外面去写生，去接触外境，心与外境相融合以后产生一种感应，那么他的画画就画得很好。那么你有时候呢一幅很好的画画完以后呢，想再画第二幅就没有这种灵感了。我认识一位画家，他是很奇怪，他有一次呢到一个地方去 vacation， 然后呢他喜欢到哪里就画，那么他当时呢在画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有一种灵感，在那个环境那个时候那种心情画出一幅非常好的一个画，画完以后呢想要再画第五画画不出来了，就他就觉得我一生当中觉得那一画是最好，这个就是一种灵感，这个就是在他的这个艺术方面的一种开悟。所以呢这个画家也需要这个开悟。那么音乐家呢他谱曲啊经常是也是要靠这种灵感，当然灵感来以后呢不用去想的，源源而出。当然呢也有所谓的文穷而后功啊，驾到这个吹敲便是最好的例子。可是没有灵感的创作呢只能是见起功夫啊，不能获得天马行空的这个自在与豁达。所以我们这个画画是这样，谱曲也是这样，包括我们写这个毛笔字也是，我们刚开始呢要去模仿这种名家的字帖，先是模仿他们，模仿的过程当中你不要有一个我，你不要老是想我这个字怎么写，你完全要达到无我的这个境界，完全是模仿人家的字，模仿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自己呢你有这个创意。所以有时候呢写字写多了突然之间哦明白了，哦原来这个字应该是这样写，那个字应该那样写，然后呢他就写起来就很顺，就变成自己的一种风格，这个也是一种灵感。所以写字呢也有写字的灵感。
嗯，听您刚才分析了这么多关于艺术方面的悟哈，真的是哈，艺术家往往就是天成的哈。那您再接下来跟我们说说这个科学方面的悟哈又是怎么样的呢？
讲到这个科学家们呢发现某种这个物理啊数学啊生化等学术上的这个定律啊，固然想应有其学术的基础训练，主要还是要怎么样自信的，要这个自悟性，不论是理论的或者是技术的重大的这个创发与突破，往往是在这个你学了好多东西感觉好像学了以后呢没有进步，但是呢突然之间哦你明白了。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踏破铁鞋啊无觅处，得来毫不费功夫啊。
嗯，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爱因斯坦又提出了相对论，都不是常人所能够做到的事儿哈。看来这就是科学的悟。那哲学的悟又是怎么样理解呢？
对于这个人生宇宙的体验，那么哲学家往往呢不是儒家所说的生而知或者是困而知学而知的三个途径。从学习而知固然重要，却无法超越前人的经验范围，唯有天生而知的天降奇才，即从这个困顿中这个笔记出来的这个发现，才能够开创心智的这个境界，那就是悟境。所以呢对哲学家来讲呢，好多哲学家呢这个看到一本书或者在书里面呢看到一句话，他就明白了啊，这个宇宙人生是什么。所以这个哲学家他这个悟啊不是小悟，一般这个哲学家他所悟到的只是宇宙人生的大问题。
古往今来伟大的哲学家们为我们的文化思想史留下了各种形态观念的哲学理论，比如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就是在他被贬到贵州龙场时所悟得的，这些哈都是哲学方面的悟啊。那再来还有这个宗教的悟啊，达义法师。
宗教的这个悟啊那就更多了，内容要很丰富，还有呢就各种各样的宗教他们都有这个证悟的一个过程，比如像基督教他也讲这个悟性，那么这个回教也讲悟性，佛教也讲悟性，每个宗教呢它都有一个体悟的过程， 声闻佛教里面说你要想要修学佛法，你想要开悟，那么它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就信解行证。信就是你首先你对佛教的这个哲理你要有兴趣，你要相信佛法讲因果，讲这个平等，讲慈悲，讲智慧，讲缘分，讲好多的这个人生哲理，觉得这个是非常好。你有这个信心以后啊，那么接下来是什么？要去了解，要去明白。所以信以后呢，要去了解，叫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就是你要去行，要去实践。实践以后呢，你才能够证悟。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之所以呢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不是说他一出家你就开悟了，他要经过这个去修行，要行识访道，要去磨练，到最后才到这个悟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在修这个净土法门也是一样，净土法门的这个信愿行，首先你要相信阿弥陀佛，相信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第二呢，就是你要发愿，发愿我在世的时候呢，我要好好做个人，要止恶行善，要净化心灵啊，要孝敬父母。那么到我往生的时候呢，我什么都不要想，我就亲近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花开降佛，亲近阿弥陀佛，还有呢这个听阿弥陀啊说法。所以呢修净土法门的话呢，它的修行过程的就是信愿行。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在修行过程当中呢非常强调这个悟。所以你悟了以后呢，那么你来修就会更加的清楚，所以叫悟后起修，这个是禅宗的修行的法门。开悟以后他明白了，那么开始来修。所以宗教的这个悟啊，其实呢就是通过宗教的仪式、信仰和祈祷、礼拜、持诵等行为而感应道教。你这个不要像你信仰这个天主教基督教了啊，你每天跟这个上帝祈祷，那么你的心跟上帝的心融为一体，上帝他能够知道你，你能够知道上帝，心心相应，那你就可以得到感应。我们佛教里面也是，就是你的心跟观音菩萨的心跟佛的心要达到一致，才能够感应道教，那么就有好多这个奇妙的感应故事。所以呢这个诵经也好，礼拜也好，祈祷也好，那么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你的心跟你的这个你所敬仰的对象交融，就是心没有离开这个对象的敬，这个敬没有离开的心，心即是敬，敬即是心，心敬不二，这个时候呢就有感应了。那么有的呢是直接用眼睛看到神的指示，或者用耳朵听到神的语言，或者是经由梦境得到神的这个启示，也有突然呢灵光一闪，我发觉自己与这个神同在，这个见解呢超乎常人，信念呢突然之间增强了，升起这个悲天悯人的使命感，或是真实目睹天堂啊、地狱啊、神仙世界等奇异的经验。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也常常讲到，就是我们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的心跟佛的心两一体啊，就像我们所讲的佛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心不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有大智慧了。有大智慧的话呢，就有一种奇妙的这个感觉出来，这个叫做大悲心起，这让我的心里面呢就是升起这个悲天悯人的这种使命感，就觉得哦，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受苦受难，我不能独善其身自我解脱，我应该要去帮助世界上那种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呢你什么事情呢都会想到他们，所以这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无量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我爱世人，我不仅仅爱我认识的人，爱我的亲人，爱我的朋友，爱我的同事同学，同时我爱包括那种不认识的人，还有同体大悲，就是众生的快乐就是你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那么这种感觉呢，不是说你说出来的，不是口头禅，我是说你有时候听到或者是看到电视里面说哦哪个地方地震了，好多人呢 在地震的时候死亡啊，还有有好多人呢、啊、无家可归、哦、你就是感觉到说跟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你就会想到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这个就是大悲心起，无扬大慈，同体大悲的道理。
嗯，您刚才讲哈，其实我明白了，说当事人往往就会把这种状态就当成是开悟，也就是没有发生的事情突然间发生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了，哎，宗教信仰呢多半啊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呢产生的。那好，嗯，以上呢答疑法师跟我们逐一的分析了，包括有艺术的悟、科学的悟、哲学的悟，还有宗教的悟。那真正禅悟又是怎么样呢？禅悟又分几个层次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恭请答疑法师为我们阐述。
努力加餐饭 君多才气，是我最相思。曾君之初意，无福利残疾。原是不识今宵月，思君人老，岁月忽已晚，清卷无不到，努力家餐饭。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送上这一档跟佛学有关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到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开示佛法，以及呢用佛法的理念帮我们在生活当中去除烦恼，增长智慧啊。那我们今天其实讲到的是开悟，那开悟，关于开悟，到底什么是开悟呢？一念醒就开悟，一念迷就不悟了哈。而且呢，一般人所谓的这个悟哈，其实大概呢分为几类啊。上一时段呢，达义法师给我们逐一讲述了，比如说艺术的悟啊、科学的悟啊、哲学的悟、宗教的悟。那好，那真正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禅的悟啊。达义法师，我们这个时段从这儿来说起。
从禅的立场来看呢，我们刚才讲到上面的四种这个悟啊，都不是真正的悟境。悟呢，必定是自我中心的这种脱落，自是烦恼的解放，分别执着的破除。所以呢，应该更进一步呢，超越于灵感与灵验之上，才是真正的悟境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在这边跟大家讲讲我们佛教这个禅的悟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讲到禅宗，就会想到开悟。实际上开悟呢，是我们这个修禅宗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那么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小以小悟，这个大以大悟，不以不悟啊。就是你在修行的时候呢，你要起疑情。比如例子，像你现在在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就你要提出一个疑问，念佛者是谁？这个时候你就起这个疑情，去探究念佛者这个人真正是谁。还有呢，就是比较像今年是30岁，那你观想一下，在30岁以前，就是也就是说父母未生你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个也是一个一般人的不知道。哎，父母生以后知道说我刚生下来的是怎么样子，但是父母未生我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不知道，那你不知道你去参，你去体悟。所以根据这个佛经所记载啊，禅的悟是什么呢？就是觉的意思。所以我们中国人叫觉悟，觉悟。其实呢，这个禅的悟就是觉的意思。那么讲到这个觉呢，有三种层次，也就是有三个这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小乘的自觉。我们佛教里面有分为大乘和小乘。那么什么叫大乘，什么叫小乘？我们可以给这个大小乘下一个定义。这个大乘就是你心量广大，普度一切众生，你所利益的不是你周边的众生，我是共广的众生都得到这个开悟，都得到利益，离苦得乐，转凡成圣。那么这个就是你修的，就是大乘法。 那么小乘是什么？小乘呢就是独上其身，自我解脱，他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太麻烦了，他也不想去管其他人，他是最多管他自己或者周边的几个人。三无佛教行的这样的人呢就叫小乘。所以小乘呢就是自觉，他破除了这个贪嗔痴慢疑等等的以自我中心的一种烦恼之后，再也不会因为各种烦恼我在这个生死流转之中啊去接受这个苦报。所以他们呢通常都修这个四谛啊、十二因缘啊、八正道啊等等，通过这种这个修行法门达到这个破我执的这种境界，也就是说他证到这个阿罗汉果。因为我们佛教里面有菩萨有罗汉，那么阿罗汉果呢就是偏重于各种修行的人。也就是说如果说呢你觉得我、这个世界上很烦啊，你到深山老林里面在山洞里面去修行，永远住在那边，一辈子住在那边，那么这个叫修小乘，就是独上其身。如果说你通过修小佛法以后，然后呢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回到社会来觉悟众生，来利益其他人，常常想到这个佛法，想到去度化众生，那这就是大乘。所以在这个小乘的修行过程当中，能够到达出果的位置已经算是开悟了，到了四果呢，这个呢就是小乘的彻悟。所以在这个小乘里面呢它也有悟，那么它这个悟呢只是到了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境界。那么讲到那个第二种层次的悟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的菩萨他的觉悟。那么大乘菩萨称为什么？什么觉他或者是觉有情。菩萨是什么意思呢？菩萨就是属于这个觉有情的意思，就是不但他自己觉悟了，他同时呢他有这个使命去觉悟其他人，所以叫菩提萨埵，翻译我们中国话呢就叫觉有情的意思。那么菩萨呢不仅呢自断烦恼，尤其呢发愿广度众生，像地藏王菩萨他自发的愿是什么？就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未空誓不成佛。还有呢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看到很多菩萨发的这个愿，什么愿呢？就是四弘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福道无上誓愿成。这都是大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发的大愿。那么这个菩萨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那么自己能否成佛，这个不是优先考虑，他是考虑的是怎么样去度化众生成佛。他希望呢他是最后一个成佛，你看像地藏王菩萨所讲的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其实一切众生都度尽了离苦得乐都成佛了，我到最后我才成佛。所以好多大菩萨之所以成为大菩萨，都是发的愿跟我们一般凡人的愿不一样。事实上呢如果呢众生都因他而成佛，他必定也会成佛。像地藏王菩萨说、所有众生度尽以后我才成佛，其实他度了怎么的众生，他功德圆满了，自然而然他就成佛了。通常把这个菩萨道的这个层次啊分为五十二个位次，就是我们修行过程当中要走完五十二个阶位，如果能够进入到第十一个位次也算是开悟了，直到成佛，那么这个叫什么？大彻大悟，所以叫彻悟或者是圆满的觉悟。那么第三个这个层次是什么呢？就是佛了。那么佛是什么？佛是什么？佛呢就是一个觉悟的人。觉悟什么呢？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了。所以呢自觉是小乘，觉他是菩萨。你想从小乘到菩萨到最后成佛，你要多加一样的这个修行的功夫，就是觉行圆满。到最后你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以后，你就成佛了，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对了，他的烦恼呢已经都断尽了。
嗯
啊，以为一切众生正下了这个独度的因缘，他是自利利他福慧双运我圆满究竟的人，所以称为大圆满觉或者是大觉世尊。所以我们一个人的修行修的像到这个佛的这种境界啊，佛的境界什么境呢？什么境界？就得了义圆满， 大彻大悟的境界。神有佛的境界跟我们凡夫的境界呢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凡夫呢看现前的这个诸佛菩萨的大智慧是看得宏远，站得高，看得远。他不但看到这一生，他同时看到上一辈子跟下一生。还有另外一种这个境界是什么，就禅宗的悟的另有深意。有一种是不需要去按照按部就班一就是慢慢去修的，是在这个名师指导之下一触即悟，这个叫顿悟。这个呢是不是普通人能修的，像我们一般来讲通常都要通过几个层次，住觉，然后觉他，到最后觉性圆满，也就是说首先要修小乘，修完小乘也要修大乘，到最后呢才能够修到佛乘。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呢，他不需要经过这么多层次，他听了一句话马上开悟，或者是听到这个茶杯啪一下掉在地里面他也开悟了。所以好多高僧大德就是这样的这个开悟的。要有在那苦参实就时这个悟境突然自发，当这个悟境现前的时候啊，这个心胸啊非常坦荡，豁达无碍，晴空万里，心里面呢没有任何的挂碍，不沾一点尘，与佛的心地啊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平等平等。不过呢这个佛是一悟永悟，而且是彻底的觉悟。一般的禅修者可能要悟了又悟，悟境出现的时间也比较长，力量强的能够持得更久一点，或者呢相当相当的短暂，就是我们每个人有时候有悟，但是这个很短暂的。唯其已经开悟了，毕竟和这个从未有过开悟的这个人呢是大大不相同的，因为他们呢已经降到本来面目，所以呢信心非常的坚固，还有呢会继续的努力。因此呢有位禅师曾经说过啊，说大悟三十多回，小悟不计其数啊。可见这个禅宗的悟并不等于一悟就是解脱的，或是一悟就成佛了。
从以上哈达义法师给我们讲的啊，佛教所说的这个悟有顿有渐有深还有浅，而禅宗属于顿悟，顿悟可能达到了彻悟，但多半呢要悟了又悟，这中间呢是要经过重重的突破哈。那好，问题又来了，你说我们不管是小乘的自觉呀，大乘的这个觉他呀，或者是到了佛的境界哈，那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到底要悟的是什么呢？经典里面经常讲说开悟顿悟的这个悟是动词儿，那悟的对象又是什么呢？我们要悟什么呢？
谈到这个悟啊，无论是刚才你讲到见悟也好，还是顿悟也好，不要有一个能悟和所悟，在能所里面呢就永远呢是不会开悟的，就是耽误了。实际上呢归无所得不由他悟啊，好像你回到家里面什么都没得，以无所得故啊，就像那个心经里面所讲，以无所得故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你要达到无所得的时候，你才能证悟到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如果是有所得的话呢，你永远证不到佛教最高的境界的佛果。要把所有得到的东西呢全部要把它放下。那怎么无所得呢？我们放下分别执着，因为我们的佛性本具的东西不能现前，就是因为你有分别有执着，所以呢我们要把一生分别的东西要彻底的放下。原来我们执着有，那么这个有要以空来破，破了空你又执着一个空，这也不对，空也得放下。所以佛教里面空空一空一空到底啊，所以佛教里面呢是这个空不是一个什么没有的空，就是真空持妙有，妙有离不开真空，在这个真空妙有是佛教最高的境界，就是你看到现前的一切人事物，你说它是真的，但是又每天都在变化， 有时候呢你没办法认识它为什么会改变这么大。但是你说假的它明明在现前，像佛教里面讲说世间所有的一切东西包括人事物，就像什么呢，就像水里面的月亮一样，水里面的月亮你说是假的，明明月亮在那里，但是呢你想去捞它又捞不到，所以真的也不对，假的也不对，所以叫非真非假。还有佛经里面说一切法就像什么，就像镜子里面的像一样，我们站在镜子前面，哎，这个人在镜子里面，你笑他要对你笑，但是呢你装不到他，但是呢他又明明在那里。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人有大智慧的人把世间的一切法都观成像水中月亮或者是这个镜中像一样，那你就是一个开悟的人，就做你能够做到白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的那种境界啊。所以这个自信就是常中讲的向上本分，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我们自信本具的清净心是不染一尘的，是不离一法的，是没有恶的对待的。但是呢说了这种东西呢仍然还是在这个语言当中我们很难去表述，心行赤密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自信，言以道断，这就是我们本具的光明的展示啊！我们要契合到什么心行赤密，心就是我们的念头，把它密了，没有妄想杂念，那么你心就清净了。
好的，那因为时间所限啊，最后再恭请答义法师来给我们简单的谈一下这个开悟之道哈。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把开悟当成一种目标了，我们知道这想法显然不正确，因为如果持有这种想法的话，开悟就成了说被头脑利用的玩物了啊。
是的，事实上呢，开悟不是求来的，也不是修来的，它是觉性的自然而来，越自然而开悟呢，越无为越开悟。这当中有几个层面，那么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觉悟，就是你要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第二呢就是那个开悟，开悟就知道事情呢它是怎么回事，它的来龙去脉。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大彻大悟，这个大彻大悟呢是这个修行最高的境界，也是禅宗的最高的这种境界啊，就是你对拓展之间，你对这个宇宙人生完全明白了，正道知法实现了，这个就叫大彻大悟。那么什么人得到大彻大悟呢，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是大彻大悟者。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答义法师为我们做的开示，大彻大悟遍满光明，也是无限和平和大爱，我们一起去追求，一起去努力啊！谢谢答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湛山精舍仅定于6月14至20号在钓鱼台国宴举办7日禅活动，恭请中国金山寺诸位法师依据禅堂古规如法修行。达义大和尚认为禅能让现代人进化心灵，去除烦恼，增长智慧。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穷行六尊。
就